其实光是这个大圣，也就是这个大般若，用般若啊来生活，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共荣，而我们没有执着，并这里面呢就能够含受无量无数有情啊，那么也能够不只是含受无量无数的有情，而且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会感觉到无来无去啊，无助可见。我们自己觉得此刻，你现在好像你是几岁，可是你其实你无来无去。这里面年轻的你会觉得死亡绝对跟你没有关系，因为年轻人就是这样。我也年轻过，会觉得人死亡。还有老人也跟我没有关系，老人是另外一种品种，跟我不会，我绝对不是老人，我不会，我也年轻过。可是曾几何时，突然间就自己也懂了。但是你慢慢就会注意到一个课题，我们所谓的时间本来也是我们预设的东西。你看这整个宇宙的存在，你说是几亿年。可是对一个地球来讲，你用时间来看待它，它根本也无所谓时间的问题。时间是一个物质上啊的一个生诸异灭衰败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它定出的一个量尺，就这样而已。它并不是一个本质上有的东西。可是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以前也许这个上这个啊。一万年前，啊，一万五千年前，我们连旧石器时代都很难说，也许是顶多只有那个时代。我们现在从化石上能看得到，就是以我们研究脑科学的角度、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有这个脑皮质哈，就是 cortex 这个部分哈，大概也只有一万五千年的时间。而已，就是就这个脑子，从化石上来看的话，我们过去的脑子其实那个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记忆量，没有。我们只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用那个方式生活。那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也没有这么多漂亮的衣服可以穿，也没有这些。可是发展到现在，我们发展在食衣住行上看起来方便了很多，我们做了一些改变，但是这些改变也只不过是。你好像画画的技术越画越好，现在画得比较漂亮一点而已，但是画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还是那个画的，就是那个画的人。所以不以万法为侣的这个人把它认清楚了，当我们开始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我们称为说，我们真的是从烦恼里头解脱，从种种的业障里头解脱，看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啊，那么就是这个，也正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一种方术的时候，在基督的这个教义里头，它本身也是啊一种救赎，就是说就是透过这样子才得到救赎的啊。因为以一个基督的圣经来说的话，就是主告诉你的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信受，就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佛法他告诉你，你除了信受，你必须自己真的去体验到更深，让你去了解，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得失不足以把你，在你的得失里头不足以把你绊倒啊，在你的这个贵贱之间、是非之间，你不会被绊倒，那么你才真正的穿上了这个大圣的这个盔甲，那么这个不会受到这些障碍。所以如果能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无助可见，也就是没有所谓的啊，这个我们可以恒常守着不变的东西，没有，就是随缘啊，我们不断的在创造，但是最终要就是啊，要注意到啊，这个发这个啊大悲心，利乐有情，但是连发大悲心做利乐有情这种事情，我都没有执着，也无助可见。然后前后中迹皆不可得，至于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它没有一个恒常可得的东西，三世平等，故名大圣。 过去、现在、未来，其实都是平等。昨天、今天跟明天，对你来讲，你看起来是三个啊，是过去、现在、未来。你短短的来看，你不会觉得有多厉害，但是变化有多大？但是前世、今世跟来世，其实也就是像昨天、今天、明天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因为啊，我们玩一次家家酒，我们就变成家家酒的那个角色，我们还很清楚。那么这里我要跟各位讲，在佛法里头，这只有般若才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罪性本空的问题。什么叫罪性本空呢？我们有些人在自己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碰到了自己做了一些事情，也许现在想起来有一些自责，有些亏心啊，有些内心放不下去，或者是觉得有些不舍，有些觉得啊，感觉到有一种罪恶感。人的心灵上都会产生这问题，但是佛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罪恶的这个罪恶感，其实啊，你只要觉悟了，不去做就好，就应该放下。所以他还讲得更白一点，就是罪性本空，就是这些东西本来就是空啊。我们呢做错了一件事情，可是却一直惦记在那个地方，觉得很亏欠，觉得这件事情我会受到果报。不是这样子，是你把它改过来。所以在十善业里头啊，就会谈到信、忏、愧这三个排第一，是不是？信就是起正信，那个忏愧这两个字哈，忏呢就是忏悔啊。那么其实忏呢，那个忏悔呢是内心里头的反省啊，所以忏悔的一个过程是忏其前罪，悔其过后过，就前罪忏掉，后过呢不再发，叫悔其后过啊。忏悔，所以忏啊愧的话呢，是我以平常生活中大众的一些事情来对照，这个社会有一个共同约定成熟，这些法我哪来对照？我知道我不应该去跟这个共同约定成熟的东西去违法，去违背这些事情，我自己知道了。那么我们能够啊，忏其前罪，悔其后过，其实就这样子啊，那么他自然就放下。各位，这个你们应该还记得，有一个水忏，叫做慈悲洒面水忏。那么这个慈悲洒面水忏哈、啊，当时呢，这个悟达国师啊，那么这个后来呢，啊，他因为有些业障又出现了，就是你执着在这些业障里头又出现了，特别是到最后啊，这个皇帝赐给他那个紫檀香的这个啊座，这个座的这个法座的时候，他本来坐下去还觉得很坐得很高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表示说他是执着在这个地方的，但也经由这样，他开始啊就长了啊这种人面疮。人面疮是长在他的膝盖的地方，所以他最后几乎不能走，是不是？那么所以呢，他就想起了以前，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他在这个还是沙弥的时候，那么这个有一个西域的僧人啊，因为他也是生病，生了疥疮，刚好坐在他这地方，他在照顾他。他看他照顾得很微不足，他告诉他，他说将来啊，你可能有难，如果你有难的时候，请记得你一定要到西蜀啊，到哪一个地方，你去找到那个地方呢，那么我会在那里等你。其实等到他发病的时候，他所以从这个京城一直到西蜀，然后找到啊两棵松树为祭的地方。他去的时候半夜到了那里，啊，这个巍峨的宝舫出现在他的眼前，所以他进去了，他已经在那里等他了。他说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你来。他说，然后这个笑谈过去，可是他跟他讲说，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我这个账。他说我知道，明天哈、啊、一大早我请童子带你去哈、啊、到山下那个泉哈、啊、去洗一下就过去了。就是这个洒面水就这样洗的，你知道这个洗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仪式，我们人很需要这个仪式。可是这个仪式做完了以后，其实你要注意，在这部经里头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罪性本空，洗了就过去，你只要放下，放下以后就是忏悔。所以六祖坛经里头为什么会谈这个所谓无相忏悔的原因，是不是从过去啊，这个从今念前念后念哈、啊，那么这个前念今念后念哈、啊，那么这个念念不被愚迷哈、啊，那么念念呢不被骄狂，念念不被嫉妒所执着所染，是不是？是因为万法为事，是你去执着它才产生的。但是他告诉我们，这里面我们做错了，我们自己内心里头就有一个佛性会去觉察，说我们做错了事情。只要我们愿意啊，这个忏悔，我们愿意把这个东西能够放下来，那么罪性本空，它自然而然它就是消除。所以我常常会有人哈、啊，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来啊，他有一点啊，这个年老或者生病或者子女的问题，他就会跟我讲，老师是不是我啊？过去的这些业障，我说你有什么业障？你想想看。他说我以前怎么怎么怎么。我说我告诉你，你这个等一下到佛堂去拜一拜哈、啊，忏悔，知道忏其前罪，悔其过错哈、啊，罪性本空，你去就可以。这事情你好好跟他讲，然后把这放下，就是这样。你想想看，人是一个有机体，总是免不了会感染，总是免不了有一些病痛，总是免不了有这个慢慢的衰败啊，生诸异灭的现象。不要把这些东西啊变成妄想症啊。你看有些人他的脑子里头他就有哈、啊、这种受害的妄想症啊，他一直在想这些东西，通通把它弄在一起，然后觉得好像我有什么稍微有一点不如意，马上就想到他过去的业障有多少啊，想到自己好像无可救药一样，这是不对的。你今天呢、啊、来这里上大般若经哈、啊，你应该很欢喜，而且是信受奉行哈、啊，这个应该是很开心才对啊。我有时候，我就给这个佛学院的同学，常常我都会跟他们提醒，那你们出去化度一方哈、啊，千万哈、啊、开口闭口就跟他讲啊，业障深重啊，哦，就是业障深重，你也不能这样讲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慈悲度化啊，要告诉他穿上啊大圣铠啊，那么让他来真正懂得哈、啊、这个大圣般若哈、啊，那么那个真正能够去啊去这个做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样子的一种这种胸襟，这才是对的啊。那么所以我们了解。我给各位解释的罪性本空的意思，并不是说老师那这样完了、啊，我什么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青菜做做也反正罪性本空，那你就又听错了。为什么？如果你这么想，那罪性本有，为什么？因为你又执着在你的事里头，它就又在了嘛。所以我讲这样，老师是苦口婆心把佛经里头的话讲得啊很清楚，而且很谨慎的跟你表达。我不希望你听错，你们都很听清楚吗？都清楚啊，我都看了都点头了 啊大家要清楚，因为你能清楚这样的时候，你才真正有大利益，是不是？你才真的从种种的障碍里头解脱出来。有一次这个我到一个有病就是病痛休养的一个团体去给他们这个讲话，那讲完了以后，他们就跟我讲说：“老师，我看到你，我就觉得 啊，心就比较开心了。我说真的这样吗？他说我看到你的这个生活中里头，我们看到了就是没什么障碍。我说你有吗？他说我们障碍很多。我说不对，障碍是在你自己的心。你如果认为你有很多的障碍，障碍就多。你愿意把它放下啊，穿上这个大圣铠，你就自然这些苦这些东西自然它会剥落啊。好好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谈这个大圣铠？从大圣铠要赞美这个哈、啊、大圣品，也就是这样。因为这样子呢，那么你才感觉到说，其实你与十方啊诸佛也无二无别，你与这个菩萨也无二无别啊。那么这样子的。第二呢，就是诸如来印证等觉转妙法轮啊，那么这个所披有情呢，非实实有性啊，他呢这个转这个妙法轮哈、啊，那么所披的有情，就是说能够哈、啊、去度化这些有情啊，帮助于这些有情，并不是有性，并不是他本来有一个固定的什么东西，故悉能哈、啊、令啊披诸有情类哈、啊、与无。于一妙盘啊，妙涅盘界，他才能够哈、啊，这个真正能够使这些有情类哈、啊，能够进入到无于一的涅盘界。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应该很熟悉这个句子嘛，是不是啊？说这个身如这个菩提树啊，那么。心如明镜台，是不是？那么这个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可是呢，这个听起来了以后，就好像我一直都在擦这个镜子，把它擦得亮亮丽丽的。我们也不能讲说，我认为在修行上，你有一段时间这样的工作是对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我们修行的历程当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当时啊，这个神秀啊，北方的神秀和尚，他讲这句话其实没什么不对，但是他不是就近就是了。但是六祖慧能呢，他所谈的不是这一个下功夫啊，他讲的是讲说那个就近的部分。所以啊，菩提本无树，他本来不是一个你认为他有一个固定存在的一个东西，菩提本无树，明镜已非台啊，明镜也不是台，你在讲的那个般若也不是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指那个佛性，那个不以万法为物的是谁？那个谁一点污染都没有，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是指这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具足于十方诸佛无二。所以所谓的无二，所谓的平等，都是指这个，没有一个是畸形儿，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只不过是我会变成你我都变成彼此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因为万法为事，我们啊自己哈求奸哈，他的本来是一个明珠哈，啊你就明珠里头，我去管头大夫，我去管魔芝麻糊哈，啊，有的去拌迄个红豆啊糊哈，啊，所以拌拌者拢无管管，毛人拌沙，毛人拌土，啊，所以就是一大堆东西就都通通都出来了。所以你会看到万法其实是它指的是这样。你读经啊，看教啊，用功多时以后，你的生活你自然而然就比较能领略，而且你自心里头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但是这一二段这一段是讲诸如来哈、啊、印证等觉，因为它能够印供证等觉，让我们供养。我再说明一次，我们常常讲供养佛，供养佛是我们有很多法供养哈、啊，我们要供养佛，供养三宝是没有错啊。我们今天有这个道场哈、啊，是因为大家供养他，这个道场才能够啊，我有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露脚的地方，这是供养。但是呢，真正讲供养最究竟的，我们所有的供养最后只为了一个供养，就是佛供养。什么叫佛的供养呢？就是我们 能够让佛所告诉我们的这个般若，我用它来生活，我生活给佛看，这件事情叫供养，这个才是真正的供养。所以你看着你这个礼佛的时候啊，这个合着掌，哎，这个合着掌一合掌，这个掌它代表的就是花苞，生命的花苞，拈花微笑的花苞。你拿了这个花苞，你想要怎么样呢？因为每一个花苞都不一样，彼此东西彼此也都不一样，我不可能跟别人完全一样，虽然众生平等，但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花苞，不同的花苞，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因缘，可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一样的，我当我礼佛供养佛的时候，我开始礼佛，我礼佛的时候呢，我的礼的佛，我脚开始跪下去了，这就是我的实践。其实它并不是说我趋其祈求，不是，是我在实践。我实践的时候是要连整个的身体都在这个大地上实践一样，所以我们这么低姿态跪下来，然后每一个法身体里头的每一个轮都在转，然后才现出这个花才真的开起来。所以我们跪下去拜的时候，这个花开起来了，每一朵花的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需要的营养不一样，开的时节不一样，受到的重创也都不一样，但是每一朵花开起来的喜悦是一样的，这就是生命的喜乐。为什么佛陀拈花微笑，而我们却成为我们礼佛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象征式的语言？它是一个 symbol， 是一个表现出来的象征，这个象征在这里，我们理的它，我们把手翻开来，它就是花。可是我们还要合回来，合回来的那个就是果，无得得到正果。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也在人生里头生活的不错，我们生活的不错不是因为我们占有多少，也不是我们知识多少，不是我们拥有什么多少，而是你是不是欢喜的。今天的教育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只注意到往外追，但是却很少做内部的启发。你们是不是也是觉得这样子呢？最近啊，这个有一个美国有一个作家，他写了几本书，其实他是创作型的小说，他了解整个教育问题，用小说的方式去表达啊，叫安德鲁·克莱门斯哈、Andrew Clements。 那他写的三本书，有一本书呢叫了 Frando 啊， Frando 字典里头没有这个字啊，没有这个字。那是因为一个学生，他听了老师的讲到说，文字是约定成熟，然后是慢慢的大家共同创造而产生的，所以他想了想，那么我也可以来创个文字啊，所以他就创了一个字叫 Frando 这个字。但是他这个字要叫什么东西呢？我来代替这个 pen 笔呀、我代替这个 pen。 所以他很好玩呢，他带着他这支笔去买东西，然后呢到店里头去买，他说老板我要买 Frando。那老板说什么叫 Frando？ 他说就是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啊。那老板哦，就拿给他，不疑有他。后来他回去很有意思，他就找他的同学说，你们呢去那一家老板给他买啊 Frando 啊，不要说笔，说 Frando。 结果起先几个去买了以后，这个老板呢、也就知道小孩子要来买 Frando 就是要买笔啊，你是要白色的还是要红色的，要他买笔。那已经学会这个字，所以他用这个 friend 去代替那个 pen， 就这样开始，然后产生很多问题。学校禁止这样做，然后啊，这个 成人世界里头对这个小孩子这样子啊，自己弄一个东西这样不好。可是呢，他的老师呢，却变成他跟这个学生的对抗的啊这一个角色。可是他就偷偷的啊谅解这个小孩子，鼓励这个小孩子，但是他跟他是对抗的。最后连校长也都进起来一起对抗的。那可是呢，这个东西从社区到区域，然后最后啊记者来访问啊，很多家长都在讨论，然后这个 Friendo 这个字呢就被一个企业家拿去当做这个他的叫商标啊，然后后来赚了很多的钱。这个小孩子后来啊，他在被这个受这个压力很大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是个怪小孩子的时候，那他的压力很大，这个老师呢会给他 support， 会给他怎么样。那当时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小孩子，说等他需要的时候我会寄给你。他一直到他的二十几岁的时候啊，十几年以后才把那封信寄给他。他才知道说，哇，他的老师哈，原来他老师就是一个语文的老师，谈到语文的起源，叫他查字典，没想到到最后他试着弄这个东西出来。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认为啊，东西没有一个约定成熟的东西也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的教育如果去把小孩子一直压得变成非一定这样不行的时候，那一个人的小孩子他必须有一个创意的延展去解决他未来新的问题。而我们大人很容易满足于我们过去所创造的东西啊，而面对这个现实。所以现实与理想之间，这里面你执着在过去不行，执着在现在也不行。所以那本书呢，后来这个把它翻译出来叫什么呢，叫做我叫它叫粉灵豆，粉灵豆。他那个Friendo 这三个字把它译音叫粉灵豆，我荷林刀啦，我笔头就荷林刀啦，笔叫荷林刀哈，这很有意思啊。他是用这里面哈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就这样子来解释它。那后来又有一篇文章叫做 No Talk， 另外一本啊也是同一个作者叫 No Talking 哈，就是不要讲话。我们常常不是讲叫小孩子不要讲话吗？可是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这个班级最后全校的五年级的学生通通不讲话。他们为什么不讲话？也是从一个男生叫大卫的开始，就是他们是在学习里头学到说，印度的甘地啊，不合作主义不讲话，一天不讲话会怎么样？结果他们呢就发起来说，两天不讲话看会怎么样？这两天都不讲话，男生女生都不能讲话啊。但是如果老师问的话只能够回答三个字啊，这里面引起了学校很多的问题。这光是这两天里头啊，最后校长都快要啊把小孩子集合起来把他骂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这个小孩子也被激得非常愤怒，就回敬了他十几句。他回敬了也是很有道理的，可是回敬了以后就输掉了这么多个字，对，他们两边互相计分的就输掉了。可是就在开最后的时候，女生因为是男生女生比赛啊，这是从读印度甘地开始啊，就这样子啊。他的语文的老师也知道是这个样子，所以也有一些支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让我们注意到的就是说，一个东西在表达它的时候，你如果说认为说一定要这样或一定要那样，当环境做一点改变，彼此之间的意识不能沟通的时候，它问题就很大啊。所以他需要一个比较打开的一个方式。其实民主里头的可贵之所以保有一些创造，也是从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环境才是可能的。那这一个故事 No Talking 这个故事呢啊，到最后啊，他是这个连这个老师啦大家都在那里开会，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解决。我跟你讲，这种情形我们很可能就把小孩子找来就给他两巴掌就解决了，你再搞下去对不对，也可能这样做。但是我觉得他们却用这种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让我们去了解不同跟小孩子的一些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啊，他去做一些，那我们怎么样去引导他？不是说我们就任他去，而且他有一套啊，这个整个沟通的一些过程，他也很有意思啊。还有一本东西叫做成绩单，我们大家都很重视成绩的，结果 这个主角的小孩子，他本来是资优的小孩子，现在拿回来的是每一颗通通低，只有一颗最好是 C， 啊，现在怎么办？他那个小孩子的想法是什么？他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问题？这都是事的活动。我看起来，我觉得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文学的以一种小说的作品，但是你看起来你会觉得回到你的童年，你也曾经有过有些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看了以后就必须要超然出来来看很多教育的问题。我今天看起来觉得小孩子即使犯错，但是我们如果用一种非常强烈的手段啊，我们给他揍下去，或者是啊这个给他做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处罚的时候，自己很生气失态的时候，这是大人要注意，这是一种障碍，这是一种障碍。但是我们任凭小孩子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变成灰心了，不想去，没有想一些好的方法来引导小孩子，那也表示我们放弃了般若。所以一定是时时刻刻我们有一个这个般若，这个般若能够正遍知啊，那么能够正等觉，随时随地都能觉，能够转妙法轮啊，所披有情呢啊，非时有性，披有情，有情并不是固定一定是怎么样子的，非时有性，啊，故悉能令披诸有情，诸有情的以无疑于妙涅槃界，他才能够真正的，他内心里头也不会变成一个啊一个刻板的被框住的一个现象。所以大圣呢是最尊最妙。大圣呢是非常尊贵非常美妙的。第一，我们整类把它归纳起来，第一它有无边功德，注意哦，什么叫功德，刚刚已经解释过了，是不是内见性，那个就是功，对不对？对外呢产生种种的这些啊，这个利乐有情呢，那就是德。第二，入无余依涅槃，让我们内心里头，什么叫无余依涅槃呢？就是我没有成见，我没有偏见，我没有刻板的东西，这样子是我的般若才是活活泼泼的。我自始至终给各位解释涅槃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一直都给各位讲，涅槃这两个字就是空性，没有障碍，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第三啊，无住性啊，含摄无数无量有情。所谓的无自信，无自信，那个无自信并不是自信不存在，这个自信本空啊，也其实自信本空就没有这个，没有有一个自信可以含摄无量有情的啊，自信本身它既可以含摄无量有情，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含，可以啊，它拥有某些东西，所以这个没有这个无自信，就是我这个自信本身是没有本质的，它只是一个空性无自性，它可以含摄无量啊，这个无数无量的有情众生的种种表现出来的东西。第四，无所有故无去来所住，所以因为本来你了解清楚，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我们所表现的，包括我们的生活中所表现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好像演了出戏，一个旅行，或者是我们一起啊，这个做玩家家酒是一样的啊。但是明明知道是无所有，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却怎么样？却我们以这些法为伍的，是不是啊？我们就还是唯无自偶邪，我们还是有，但是他呢无去来所住，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也无所住啊，他以虚空故三世平等，因为他自己这一个所谓的这个佛性啊，不以这个万法为伍的啊为侣的这个佛性呢，他不管你过去现在未来平等，你在这里回家，那自己你出去旅行，其实到哪里它不增不减，所谓的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啊，不依不这个不来不去，这些东西哈，在这个中观论里所描述的，其实通通都是在大般若经里头你可以看得到的。我们这样子 啊，今天呢，那么从上个礼拜所谈的啊，那个这个大圣铠啊，到变大圣品，大圣铠品到变大圣品，把这个大圣的用的。的这个要义呢，我们做了一个描述，可是他也不断地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了解那个不以万法为伍的那个是谁，即使是我可以了解的，是我们在课堂上老师尽可能这样讲的，但是你要当心，我讲的这个东西无才可以，如果你认为那个东西变成你所认知的对象的时候，它又变成你对应的一个虚幻的东西，所以又谈到了自性本空这个本质，大家就必须要对它你能够去掌握了解，那么所以大圣的最深最妙的要义在啊无边功德入于一涅槃啊无自性啊，那么含摄无数无量有情无所有故无去无来所住啊，那么与虚空故三世平等，这样对这个大圣你就很清楚，而每天你拜佛的时候你就应该很清楚，就是这样拜下去开了这个果，何来就是还是佛，然后我们再起来，起来的时候就拿这个东西供养，我们又再继续，这是拜佛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礼佛我们所做的跟这个经法所告诉我们的那个要义，其实它的整个礼佛的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了。大家念佛的时候还是提醒大家啊，你要念佛的时候要觉得我们大家共修，这是一个共修的一个力量很大，我们自然而然会在这个共同念佛的这一个啊这个共同的一个愿力底下，我们完全啊，透过这个念佛，我们把自己的小我慢慢的就消除掉。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在极乐世界，啊，与诸上圣人、上善之人同处一处。还有一件事情是，你内观，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内部，啊，你的身体、你的器官、你的每一个细胞、你的血管，都像极乐世界一样，这样你的我。自然而然就在这个时候没有，而你以极乐世界就自然而然啊产生很好的相应，那个相应既是般若的啊，也是啊这个我们现在念佛的，所以你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大家把握住，所以你念的时候就会念得非常的啊这个平静啊，念得很就是你跟极乐世界是如一的啊，这个念法啊，那么这个自己很清楚的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跟那个法性完全跟他相应啊，我们念佛。